虽然施洗约翰在肉身受困的时候，心灵里面有了一点软弱，但是主耶稣并不希望人因此轻看施洗约翰。接下来，主耶稣大大的称赞他。请刘文读第24-28节。
路加福音第7章24-28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主耶稣提醒当时在场的人，他们当初去旷野找约翰，又接受他施的洗礼，岂不是认为约翰是很不平凡的人吗？他既不像河边被风吹动的芦苇那么普通，他也不像在王宫穿华丽衣服只知道享受权力的人那么俗不可耐呀。
主耶稣知道他们把施洗约翰当作先知了。
没错，主耶稣也全然赞同施洗约翰是先知，并且称赞他是最伟大的先知，因为以前的先知都只做到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而约翰不但是预言弥赛亚的来到，他还亲自为弥赛亚铺路，这份荣幸和独特的任务真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拥有的。
这我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师承啊，请你也解释一下，为什么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呢？
好的，妇人所生的生这个字是指肉身的出生，而要进神国却需要经历另一种的生，就是透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重生在神的国度里，成为神的儿女。施洗约翰就没有经历到这一种重生，因为主耶稣是在施洗约翰死了以后才被钉死复活和设立救恩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比施洗约翰就更有福了。
对，当时在场听主耶稣说这一席话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请刘文读第29和30节。
路加福音第7章第29和30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与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约翰所施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众百姓和税吏愿意接受，就以神为义，意思是接受神公义的要求，承认自己有罪，而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认为自己有罪，就不愿意悔改接受约翰的洗礼，结果就等于是拒绝了神公义的要求。
那后果不就是罪得不到赦免了吗？
没错，许多人对神的呼唤就是这样的不理不睬，使主耶稣感到非常可悲。请刘文接着读第31到35节。
路加福音第7章第31到35节，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刘文啊，你小时候有没有跟小朋友玩过扮演不同角色的游戏啊？
有啊，我们称他是扮家家酒。我们有的时候扮演一家人，无论是演爸爸妈妈还是小孩，都非常认真的模仿哦。
这样你一定明白主耶稣 在这里所要表达的真理了。主耶稣叹息着说，这个世代的人对神国的事情非常麻木，没有反应，就像是在街市上一起玩耍的小孩子，有的不管你是在玩结婚喜庆的游戏，还是在玩送葬哀伤的游戏，他们都不当一回事，不认真参与。
那不是挺没趣的吗？像这种小朋友，我们都不跟他玩了。
是啊，主耶稣用这个玩游戏的比喻指责当时那些个自以为意的人，他们既批评约翰简朴生活，又批评主耶稣参加宴席，跟他们心目当中的罪人在一起。
换句话说，他们既不接受施洗约翰的劝导，也不接受主耶稣所传的福音。
对，主耶稣最后下结论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意思就是那些个会批评的并不是真有智慧的人，因为真有属天智慧的人就会看得出来。尽管约翰和主耶稣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是他们所传的真理是一致的，都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
嗯，我们也要好好提醒自己，否则到最后受损失的还是自己。
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期间，法利赛人虽然不喜欢看到主耶稣到罪人家里去吃饭，但是他们自己倒喜欢请主耶稣到家里去吃饭。
世成啊，你想这些法利赛人请主耶稣到家里去吃饭，是想沾他的光呢，还是想给他面子呢？
你问得很好，让我们先来查考一个例子，说不定你自己就会从中找到答案了。请你读第36到39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到39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这个来找主耶稣的女人被称为罪人，她很可能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听过主耶稣讲道，受到了感动，有悔改的心，所以现在带着用玉瓶盛的香膏来感谢主耶稣。
为什么他能够摸到主耶稣的脚呢？
犹太人吃饭本来是席地而坐的，后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就斜躺在一个矮的卧榻上，脸朝着饭桌，双脚往外伸，而且都脱了鞋子，所以那个女人可以倒香膏在主耶稣的脚上，又用头发去擦。
那他为什么可以跑到法利赛人的家呢？
这是因为当时有钱的人家有一个很大的天井，天气暖和的时候就在天井里面宴客，而且他们有个习惯，就是当拉比，也就是教师，在谁家的时候，谁家就开放，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来听拉比的教训。
这倒真是个很好的习惯啊。
不过我们从那位主人心里的嘀咕，就知道他一定不欢迎所谓的罪人跑进来，而且还做了他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样回应，请刘文接着读第40到46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40到46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主耶稣用两个欠债的人做比喻，来给法利赛人西门自我检讨的机会。首先，主耶稣让西门知道，西门自己也是有缺陷的人，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从西门的回答，知道他体会到了，那个多欠的人被免去债务的时候，会更有感恩之心。主耶稣接着又指出，那个有罪的女人所做的，不但是显示出她更有感恩之心，而且还暴露了西门没有尽到应有的待客之道。刘文呢、这个女人为主耶稣做了些什么呀？
总括的来说，她做了三件事。她用眼泪洗主耶稣的脚，她亲吻主耶稣的脚，还有她用很珍贵的香膏抹主耶稣的脚。
你归纳得很好，根据当时当地接待客人，尤其是接待贵宾的习惯，在客人进到屋里去的时候，要为客人做三件事。第一，主人会把手搭在客人的肩膀上，亲吻他的脸颊。第二，会吩咐仆人替客人洗脚，因为当时的路有很多的灰尘泥土，他们穿的又类似今天的凉鞋。第三，会在客人的额头上抹几滴膏油，表示对他的尊敬。
西门一件都没有坐在主耶稣身上。我知道了，这位法利赛人其实不是那么敬爱主耶稣，他请主耶稣吃饭或许只是为了给主耶稣面子，也或许是有其他的目的。总之，被主耶稣这么一说，他应该挺尴尬的吧。
是啊，主耶稣利用这个机会向西门和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篇有关爱与赦免的真理。请刘文把第47到50节念完。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47到50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刚才主耶稣强调，被赦免的多一点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就多一点。现在呢，主耶稣又从另一方面来证明，爱的多一点的人，他所得到的赦免也多一点。根据这个属灵的原则，主耶稣当众向那个女人宣布说，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主耶稣再次显示，他有赦罪的权柄，结果又引起同席的法利赛人心中不满，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有这个权柄。相反的，这个女人来找主耶稣，就证明她相信主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所以主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这个女人的表现正是爱心、信心和行为的彼此配合，互相印证，好美的见证啊。
主耶稣在加百农传道一段时间之后，敌对他的势力渐渐增长，他又离开了那里，再次到各地去巡回传道。同行的除了12使徒之外，还有些什么人呢？我们来看八章一节到三节的记载。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这里说到另外有几个被主医治过的妇女和好些别的妇女也一起同行，这里特别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后来她第一个看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约雅拿是西律家宰的妻子， 她是王宫里的贵妇，一定有相当的财力。这群女门徒在那个时代虽然不太适合抛头露面去传道，但是他们负责供应主耶稣和使徒们财务上的需要，也是功不可没。今天同样需要台前和幕后的基督徒通力合作，才能够使传福音的事工顺利的进行啊。
师承啊，我发现新约圣经记载了不少姐妹们的侍奉，使我们很得鼓励呢。
是的，我们的神对他所造的男女同样的重视，他也期望我们尊重彼此角色的不同，能够互相合作去完成他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像施洗约翰这么伟大的属灵人，也有产生疑惑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不敢自夸了。祈求您常常的提醒我们，要用对主的感恩之心和信心去胜过我们的疑惑，因为时候到了，您一定会让我们明白您的旨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美名祷告，阿们。
阿们。